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 Nina。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工作和生活中的厌己症。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那这种不配得感究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要求太高呢，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自信？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自己不够满意，而且一直在反省呢？这种自我怀疑往往让我们陷入困境，影响工作和情绪。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配得感？那我们又如何正视自己的能力，从而摆脱这种感觉呢？而且啊，现在流行的这一句厌己症，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症？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它？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了心理咨询师小丁和有过此类状况的嘉宾嘉瑞和小陈，分别呢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以及观点。那我们就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谢小丁，我是一名现在在新西兰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同时我也是一名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者。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是一个目前状态是辞职接近两年时间的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毕业后直接进入了自媒体行业做剪辑，然后我就离职去了一个社会创新公司，做了10个月之后离职了。之后我就决定再也不给别人打工了，我要做的事一定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一个自由没有任何职业归属性的人。
大家好，我是嘉瑞，我就是看理想的普通员工，此前是在广告行业工作过几年，然后现在在看理想已经待了6年时间，主要是在做视频。
今天啊，就我们找这期话题就特别有意思，今天当选题的时候，然后大家还说厌己症好像是从可能去年年底吧突然飘入到我们的眼前，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我们会值得聊一聊，就是讨厌自己。这一期作为选题的时候，我就记得大家聊的就是不亦乐乎，然后就感觉哇，原来我有这么讨厌自己吗？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其实今天的一开始，我们就也想请三位嘉宾和我们大家一起去聊聊生活中或者工作当中，就是我们讨厌自己的那些点都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其实这两天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观察，就是我最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纠结的人，这个是我此前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到的。比如说我平时呢比较喜欢带饭上班，但如果懒得带饭的时候就得点外卖，然后可能打开外卖软件半个小时我都没有办法决定我到底要吃什么，然后我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生气，就是因为你浪费那个时间，你还没有得到那个结果，然后我就很生气。最可怕的就是你花了半个小时点了一个外卖，然后他送到你还没有觉得很好吃哇，这个就是特别让人崩溃。然后比如说在工作之中啊，我最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最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激怒的人我觉得就是长这么大我的人生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人畜无害爱为大家着想的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在工作之中特别容易被人一点就着，可能在交流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别人的反馈没有像我预期的一样，回想一下还是有蛮多这种情况，然后让我特别讨厌自己，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然后就很讨厌。
太有意思了，我觉得那个点外卖我也是，而且你知道你会点着点着，比如说30分钟40分钟过去你就赌气不吃了，我曾经出现过这样，就是说我怎么还点不出来一个外卖，那好我不吃了今天这顿饭，就跟自己赌气。小陈有吗？
我以前是有的，以前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会有不同维度的厌己，生活中的厌己更多是对自我带来的个人条件的一些厌弃，比方说我的身体啦，我的音色，我的外貌，但是在工作中就会有很多社会化标签的我的社会化功能的厌己，就是比方说公司要求我有什么职能，然后我没有达到，我就会对这部分没有达到的能力进行一个自我的攻击。但是最近我已经在工作中由厌己症转向爱己症了，好像很极端啊，好像要么就是很厌己，现在要么就是我可太牛了，谁也不许批评我，你批评我我就攻击你，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些例子，然后比如说像原来就是公司老觉得你这块不行，那你跟他的这种冲突或者你当时会怎么很讨厌自己，哎，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能力呢，就是这种的。
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其实是我的天性在职场它由于不满足它的功能因此被批评。举个例子的话，就是之前我的上司曾经想训练我成为项目经理，我需要去跟客户沟通，但是我呢是一个非常高敏感高共情的人，于是我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怕我们的要求伤害到他们的感情，于是在他们看来我的态度简直就是卑躬屈膝，但我觉得这是我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于是在沟通了一轮之后，我就会被说，哎，你有没有空想和你聊个五分钟，我想不会是做得很好吧，然后他就说你这样的话可能无法很好的完成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在完成客户的要求巴拉巴拉，你要适当的抑制一下你的这个天性。他可能还试图安慰我吧，他就说或许你的这个感觉在其他地方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项目里你可不可以压制一下呢。我当时就觉得我的这个天性是错的，我觉得非常的挫败，并且觉得我可能永远也干不好这件事情了。目前我的工作其实也有一部分是需要和客户去沟通的，但是我的工作伙伴他发现我沟通起来会很不高兴，他就会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读不懂别人的双重的意思。他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太好做，我就会理解为是他不方便做，而不是他在拒绝我，我就会持续的跟他说，啊，那你看这样方不方便呀。然后我的工作伙伴发现了之后，他就说那你就去做你擅长的事情就好了，这部分我把它分配给你是他的问题。他就说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们让很擅长去做这件事的人去做就好了，所以你只需要一直去做你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就好。我当时就是哇，心花怒放，难道这就是健康的职场环境吗？
听上去太让人羡慕了。哎，嘉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小陈跟你是两个极端，就是你是现在一点就只要像个炮仗，然后他是胳膊肘往外拐，知道吗？就是恨不得去了对方的阵营走。
哎，说实话，我刚刚上班的时候跟那个小陈一模一样，我如果完成不了客户的预期我可能会死，就是那种感觉，
对，我会想跳楼，
就感觉那种在用命工作的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不行，再这样工作下去我真的会死，就是感觉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当然我现在做的也不够好，但是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把所有的负担都扛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显然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可以也分享一个例子，然后最后我们让小丁然后再来看看，对吧，心理咨询师帮我们也诊一诊。今天我们就像做一个心理诊室。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出国留学，我在出国留学之前我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意识，但是我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吧，汇报啊，然后包括写方案啊之前，就比如说我还没有跟团队或者我要汇报的那个对象去汇报之前，我就会把我身边跟这个话题或者领域相关里面所有的朋友能给我建议的我就都打扰一遍，然后我把我的方案发给他们，然后我说来你们的帮我来找缺点，就是我这个方案里面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顺序不对，然后哪块资料会缺，演讲我都给他们讲一遍，然后你看我哪里不够成熟。几年下来，然后就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行为模式和肌肉记忆，就是我之前会让他们找，讲完了之后我会让现场谁听到了之后回去找那个现场人，我说你再给我提，然后我到底有什么缺点，然后可以去改。印象挺深的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他每次也是帮我去做这个，他就说我真的看不出来了，说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我说那不行，今天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给我这个方案里要找出一个问题来。直到就是大家可能不管是因为朋友还是职场，就是大家会给你留面子，但我现在是同学，就是我觉得这个更真诚。跟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也开始发挥了，我就让他给我提缺点提意见，这个同学开始第一次还说，第二次他就直接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怎么会有人有病呢，就是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找优点，你为什么让我给你找的都是缺点，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知道吗，就一下有点醍醐灌顶，就让我知道哦，我原来一直其实找的就是自己，不管是工作里面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只关注自己的缺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让我给你找点优点，他说你这个人好奇怪。后面我才会真的是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以我的心态就一直在关注自己哪里不行哪里会更好，好像就像刚才小陈说的，就是在职场里头只有我变形了之后我自己的未来我的职场可能才会好，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厌己的时刻吧。
我很好奇，就是我觉得你很有强心脏哎。如果是我去找十个人指出我的缺点，第二个人开始找的时候，我已经在跳楼了。你是怎么承担起就是这么多的人围着你跟你说不同的缺点，并且还要逼迫他们去说的？你那个时候的心理，我很好奇，会有受到情绪上的影响吗？还是你就是一个你只会专注在问题本身的人呢？
如果你这么一细问，我好像是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问题只要有人提出，他一定我就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就一定会有通路来把它提高或者去解决，所以好像不会困在那个就是问题本身里面。小丁作为心理咨询师，刚才听完我们三个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在之前我想了一个跟妮娜是完全是两个极端。我以前在做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从来不去看别人对我写的新闻的评价的，后来我出版了一些作品，我也从来不去豆瓣和当当看别人的就是那些买家点评，因为我就会有一种很深层的羞耻感，有一点恐惧，会担心看到别人评价说哦这本书很烂啊，或者说啊作者文笔不怎么样要退钱等等。但是我在自己做了就是心理工作之后，我在这块做了一些觉察，意外的是就是刚刚妮娜在说就是你的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俩是有一样的感受的，我内心深处也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我觉得妮娜你会更勇敢，你会说好我要去听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更好一点。但是我的方式就是我是回避去接收这些负面的评价，所以我听下来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刚刚就是小陈跟嘉瑞提到的好像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太满意的时刻，但其实听上去都很健康。因为真正的自我厌恶，它实际上我们会经常在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有一些心理健康疾病里面就会常见到的。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比如说他们所谓的自我厌恶，我们在心理学上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些极端的批评，就是说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不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值得美好的事物，就很像是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批评的声音一直在跟着你去指出你的每一个缺点，不断的因为你的小错误去羞辱你，而且这个声音会让你认为周围的人是用同样的方式在看待你们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偶尔出现这种感受真的是太正常了，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就是自我感觉一直都非常非常良好，除了那种就是自恋人格非常明显的人之外。因为我想听众里面可能有些人会好奇说，如果自我厌恶过于强烈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了，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处理这种感受。比如说我知道有的人会通过伤害自己啊，或者是暴饮暴食啊，还有一些人比如说酗酒，在国外可能见到很多人有毒瘾啊等等，他们会通过自我攻击的方式来验证说我这个人真的就是很不值得被爱，我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
就是刚刚小丁说的那个让我想起了我在上一段职场时候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真的跟你生活的环境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呢，就是大概每半年会升一个 title， 那种算成长比较快的类型。然后后来突然换了一个 leader， 然后那个 leader 就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非常会 PUA 的一个人。他就会当面跟所有人都夸我做得很好，但是呢，只要我的工作里面出现一点点问题，就比如说海报上的一个数字错，或者是发出去的文章有一个错别字，他当然是一个可大可小事情。你往上上价值，那他可以说作为一个专业从业者，你怎么能忍受这种错误出现？但是往小了说，就是 OK， 我们再检查一遍，或者你帮我检查出来，我谢谢你。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他就会把我拉到会议室里面痛骂我半个小时之类，然后我就会痛哭流涕。他大概掌握了某一些方法，就是让你自我感觉是过山车一样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加上那个时候呢，工作真的非常忙，非常多的笔稿，老板们全部都是还是压榨比较严重吧，我觉得。反正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非常差，就像小丁刚刚说的，我那个时候绝对在暴饮暴食，我可能那个时候有150-160斤之类的，很可怕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好在我脱离那个环境，还是用了很长时间来恢复我的整个身心。我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在有一些讨厌自己或者什么情况，但是我也没特别觉得我要抑郁了或者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真的过得很惨，
真的好惨。我也有广告行业的朋友是你这样的情况，简直怀疑你们是不是在一个广告公司。我想提就是小丁刚刚说的那个症状，我会想到我如果比较符合他所说的厌极症的范围的话，更多的是来自于我对我身体的厌弃大概达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其实工作上还好，因为工作我 我觉得我尚有选择权，我如果不喜欢这个环境，我还是可以痛下狠心去离职，再去寻找一个好环境的。但是我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指责是我可能除了整形以外一生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特质，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在扭曲自己的性格了。有一些时刻，因为我在初中会模仿韩剧当中那些可爱女孩的声音和表现，以及一些行为，还有动漫里的一些很夸张的行为。但是与此同时，我在班级里是一个不太受主流男性审美的长相，所以他们就会在我模仿的时候会爆发出哄堂大笑的声音，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羞耻。我记得当时是在扫地的时候和一个男生聊天，另外的几个男生他就会来提醒那个男生说，你没看出来他在装可爱吗？记得我当时是羞得满脸通红。然后那个男生他其实很善良，他说没有，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种微弱的支持根本改变不了被男生群体的价值侵入。之后我就开始说脏话，大家现在听得到我的音色，可能我天生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为了让很多人不要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会故意把声音拉低了说话，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比方说我可能会把那个气往胸口这里撑，来避免别人对我天然音色的注意。嗯，这个是我一直在试图扭曲的，直到大学开始到了更外面的地方去上学，被更多更健康的关系给孕育了。我的朋友们他会直接的夸奖我，甚至在我露出言行他们有点理解不了的举动的时候，他们会询问我为什么，并且肯定我的特质，一直都鼓励我，我才开始慢慢的展现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的小肚腩，包括小腿，我都一直之前是不太敢让他去见到太阳光的。这个我觉得也许跟小丁说的状况会比较的像，完全靠东亚小孩的强大心理能力疗愈到现在。
我觉得对于身体这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但是我刚才听完了之后还是挺难过的。我今年刚好修了一门叫 embodiment， 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那个教授所教的就是你怎么来接受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先每一节课都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怎么评判自己的身体，我们如何正视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到后面你得了癌症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整个就是被社会污名化，因为我们是癌症病人，然后我怎么跟自己身体相处，再到后面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记得那堂课就是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是在否定我们自己身体上所有的那个缺陷，而且就是我们更极端的在否定的同时，我们可能会用这种做手术化妆所有外部力量，然后你要去做。记得当时我们教授就说，你停下来的时候你问问你的身体，就是你要听他的声音，他可能跟你已经在说 stop is hurt， 对吧？双眼皮手术 is hurt， 或者你在拔毛除腋毛的时候，或者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可能都在跟你说，你不要再整我了好不好，它真的很疼，它真的很难受。他说其实我们好像有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说其实不是你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你脑子出了问题。但是他说你一定要知道，当你脑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在有代价偿还，你知道吗？就是上完这一堂课，他所有的那个作业其实就是说，你可能通过这几个月的时间，你观察你上了这门课之后，你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观察，它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恢复了。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真的想说，就是刚才像小陈说的，你身体的形成其实不是你，就原来我们觉得我的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这样，他说不是，你的身体里头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社会环境因素、法规、风俗、习俗，他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穿插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所以就说为什么小陈刚才说我这身体不能见光有哪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而是说外面的东西穿插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就觉得哇好真实啊，就是这个分享。但是只是想说不要有任何的身体羞耻。
小小的回应一下妮娜，我是在大学上研究生课的时候偶然开始接受自己的赘肉的，是因为我们摄影课的老师他要我拍光影的照片，然后我的褶皱有很多层，我肚皮上 所以当时恰好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我在我的肚皮上发现了光影。当时我已经找不到什么光影可以拍了，我想我的天哪，我可以交作业了。然后我就想说拍我的肚皮，并且我要把它放得很大，我想让他们猜猜这是什么，没有人可以猜得出来我拍的光影原来只来自于我的肚皮。拍完之后我又发现了身体上其实有很多沟沟壑壑，包括大腿和我们那个三角区交界那里，你这样叠起来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阴影和光的变化的。我就美滋滋呀，我就去拍，拍完之后我们是要亲手去洗出来的。洗出来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好漂亮，因为洗出来会隔一段时间，我当时在想啊，这个像山峰叠卵一样的东西原来是我的大腿沟那里很多的肉挤起来的东西啊，肚皮它的那个光影的过渡好美妙，原来这里还有颗痣，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觉得我根本就不认识它，虽然我每天都只看到它的形态是大的肥的我讨厌的，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这样的。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和我的身体其实变得亲近又分离。亲近是觉得我开始了解它了，分离是觉得它像另外一个伙伴一样在我的肉身里支持着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跟它牵手。那个之后这种感觉有带领我去疗愈和接受自己的身体很多。我觉得很像妮娜说的，你们老师上的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对身体的链接感。
啊，这样听你们三个分享了我特别感动。实际上现在无论是在国际上面还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来治愈创伤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身体去进行链接。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很多时候就不太会让你去感受到一些情绪，让你无法去察觉到很多被伤害的部分。但是你的身体非常的诚实，而且它一定会有很多表现。比如说你焦虑的时候，有些人会开始偏头疼或者开始腹泻。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倾听身体的声音，真的是能够自我，就是跟自我的内心去进行链接，并且能够获得疗愈。我觉得你们分享真的特别特别好。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人啊好难啊，就是除了厌己症，你看我们最近的有一种叫冒充者综合症。看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说什么叫冒充者综合症，是我冒充了别人比如说哪位大佬吗？然后后来呢就是看了他的这个定义之后才发现，哦不是的，就他其实临床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说其实这是一系列自我否定成就，就是认为自己是冒充成功人士而会被发现的心理现象。那就是说这些冒充者倾向人群都通常是否认他们的赞美，觉得他们自己的成就并非归功于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的智慧什么的，而是全都凭运气啊、人脉啊、外在等因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冒充者综合症。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或者平时有没有这种连接。
我在想哎，那不是我吗？我还觉得自己挺客观的，原来是得病了。
我只有在看到那一条就是说我不断的否认比如说我自己的能力而比较归功于运气的时候，我说哎，这不是我吗？我经常就会说哎呀，我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好，都亏朋友搭把手，或者是都亏了很多外因，而从来好像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很能肯定自己。这是为什么我对号入座了。我不知道嘉瑞跟小丁有没有。
因为我自己我在工作里面啊，就是我控制欲太强此前，所以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保证这个事情运转下去。所以当他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我通常只觉得这是运气的问题，我觉得我真的为他付出了很多。在真的天上掉馅饼的时候，我肯定会有，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恋爱经历上，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突然来得太快太美好了，然后我会觉得配不上呢，或者是这个东西真实吗？就是我在那种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准备或者是疼痛的情况下，你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礼物的时候，我会天然的把它归为这是运气，然后我会怀疑这个东西不会持久，那它果然就没有持久。
但是嘉瑞我补充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当时我在看冒充者综合症里面他有总结啊，他说就常出现的表现要么是工作狂，要么是控制狂，要么是天才少年，你知道吗？然后就有几类的病症。小丁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什么叫冒充者现象。
在说这个之前啊，我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其实无论是自我厌恶还是冒名顶替综合症嘛，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叫做得病了， 我们其实一般会认为它是一种心理现象，除非是它过度了，我们可能说哎，达到了一个疾病的标准啊等等。其实像你们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前一阵子不是也是跟看理想去录一期节目，而且是跟我特别欣赏的主播王庆一起录的，但是那一期是聊战争创伤。编辑联系我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受是，我说啊，我因为我并不是研究战争创伤的专家，我当时就很像，你们见过那个表情包吗？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金角大王好像让那个小妖精说，来你去把那个孙悟空给杀了，然后小妖精说啊，我就是那种感觉。当时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不断的去闪回那种，就是啊，天哪，原来这就是冒名顶替征候群的一些表现。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我日常的观察里面它其实挺常见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因为我现在也有在一所高校做兼职的老师，然后那所学校的学生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我经常会看到他们在朋友圈会发说自己是小垃圾或者是老鼠人等等，然后我说啊，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来自我贬低哦？但他们又会非常努力，就是会写作业写到凌晨五点，然后又会假扮成大人的样子上讲台去做很好的 pray 等等。当我到了西方，然后接触到这边的很多的人，发现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可能也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经理啊，或者是到了 CEO 啊这样的级别。后来我在想，也许这样的一种内心体现，可能它其实最后指向的是我们如果就是从认知行为疗法，就是 CBT， 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疗法，我们从这里看它其实也许指向了某一种核心信念，就是比如说我不够好，或者是我很无能，或者是我不可爱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信念，它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成长经历呀，或者是童年的一些往事，重要他人曾经如何对待我们，然后这样子来慢慢形成的。
我想补充，我这个冒名顶替综合症以前确实发生过，然后我意识到那个时刻其实我的心里是很复杂的。我是剪辑师，然后完成了一个作品之后，在全网有了非常非常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度。当时负责给我剪辑内容的那个人，他就夸奖我说是你把它整理得很好，剪辑得很好，然后我就列了一个非常周全的理由来证明不是我做的好，如果是另一个剪辑师来剪，一样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你看啊，这是为什么？哎，一二。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能注意到，我心里是非常非常希望对方在我给出这些无懈可击的理由之后，他还可以再说出我独特的地方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陪我玩这个游戏，只能列完了之后落寞的离开。想问一下小丁老师，就这个心理，他可能也是代表了，其实这个内心他并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无能，而是我是真的很想获得让我找不出理由的一个真正的认可，是这样吗？
我要加一，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就好像我们是在说，你看，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别人也可以做，这个也别人可以做。比如说当我都说出去之后，我特别希望对双说一个，就是不，你是那个最独一无二的，你还有一个是别人都受不了的。这可能是我的内心戏啊，就是我现在分享一下，想听听那个小丁怎么说。
其实就在前一阵子，我跟我一个学生刚好聊到这个话题，然后那个学生说他认为这个其实是一种通过消极的表达想试图获取来自于他人的肯定，就是我先把我自己的姿态放低，但是实际上我内心是渴望得到认可和渴望得到他人的赞扬的，但是我先把我的姿态放到最低，这样就算我没有得到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在某种程度上我在想，这似乎和我们的文化好像有点关系，尤其是在我们上一代，包括我在我自己我爸爸身上其实也会看到，比如他可能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学习了，因为他是一个大学霸，但是每次问他说考得怎么样，他都会说哦一般，但实际上可能是全班第一等等。所以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们文化里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谦虚，不能够太过于自信，不能够太过于耀眼，但是我们内心又希望说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
昨天晚上就真的听那个喷嚏他们在聊，哎呀，我其实忘了他们的标题叫什么，反正就是最新的一期，然后就听到痛哭了一个小时。
为什么？
因为就是应该是韩夏吧，他在讲说他从小到大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别人看到他都是看到了他很完美的一面，因为他比如说他交出一个片子之前他已经自己改了十遍了，他是已经符合了自己那个标准之后才把它交出去，他会获得别人对他的赞赏什么也好，但他自己知道他付出了特别多，他说他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他就是这样被教育起来的。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本人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完美的表姐，就是那种中考状元啊，然后又很漂亮啊，去港大读书啊，然后现在在香港工作，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是伴随着我的人生成长起来，所以我对她没有任何不好的负面的情感，我非常喜欢她，但是你不可避免的就是从小拿来被比较，所以我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是必须要让自己在别的方面比他更好，好像才能生存一样，就是比如说我比他更懂事儿，然后更我不知道，就是学习肯定是拼不过他了，然后就是在别的方面可能听起来有点虚，但是可能会获得家长表扬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他那个播客里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小都没有学会怎么去面对脆弱和挫折，我们就是在一直被教导说你要变强变好，你要考更好，你要去更好的地方，就是一直这样长大，然后导致我也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或者是说我不会觉得我配得上或者怎么样，因为好像就永远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等着我，我不好意思说我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的水平，我得一直往前跑，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太有共鸣感了，就是老觉得原来是跟你斗过动物嘛，就是有一根绳，然后你老想让它动一下动一下，然后它就老往前走，就是老觉得人生是有这种力量。我刚才听完嘉瑞之后，我自己先想，就是从小被比较到大的吧，就是我们反正可能跟嘉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人生。我昨天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也在想，就是都是那些话，就是原来说你要取长补短，然后从小老师啊什么家长就告诉你说木桶盛多少水取决于那个短板，然后你要不停的补那个短板，对吧？现在到职场了，过几年他们又说啊，你要把长板变得更长，你知道吗？说在职场上大家都是拿长板互相厮杀，我天哪，我就是一个补板的，就是我到底是要补我的长板还是要补我的短板，就你那个精力你感觉真的是投入到这些地方了之后你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补了，就是天天的。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哎，我要是换个环境是不是我就不用补板子了，就你看啊，鹤立鸡群是他找对了地方，他找了个鸡群，他要是找到鸵鸟群就没有他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以来我就会觉得我们自己都会存在那种好像就我做的这个东西不行，然后我要行的话找一个地方。我最近在读书，你知道作为一个东亚学生，就如果你今天那个 reading 没有读完，都是那种20多页的英文大长篇，然后没有读完，你上这节课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就是偷悄悄的，就不敢跟老师说话什么的。但是所有比如说我们欧洲人这边的白人同学，就他们特别淡定的坐在那里侃侃而谈，然后你问他你读了吗，他说我都没打开。我说那你怎么可以做到镇定的，因为他们也没有看，白人老师嘛，然后也是问的时候听到那些同学的回答，老师眉毛都跳，你知道吗？就是肯定回答的不一样，但是大家就是说我也不会打击你，也不会怎么样，白人同学也不会因为说他因为没有读这些 reading 或者根本就没有读完他会有那种羞耻感。这样子的交互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不可思议，因为只有东亚学生最简单，哪怕我没有读完最后一页我也会觉得哎，这一页我没有读完，你知道吗？但好像我觉得是哪里出现问题，我们总是对自己也好，或者对这些我们面对的身边的这些境况也好，好像都是那种高度紧张，会被觉得我要被问责，我会被 challenge 到，会被挑战到，好像我们永远是有点惊惊慌慌的对待生活里面。反正我的自我的一个观察。小丁对于我们这个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因为我现在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会见到来自各个地方的人，然后我就想到有一个就是东亚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北美、新西兰、澳洲人，就特别大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就是他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需要来填一个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就是看你日常的社交情况怎么样，你的睡眠、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自我评价啊，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量表，它是想看你的主观给自己的评分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就是东亚人，就是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咱们中国人，然后给自己的评分总是非常的低，哪怕他实际上跟你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好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完成各种行为练习，然后在日常去多做一些社交等等去帮助自己哈，但他总是会给自己的评分很低。但是像那些无论是欧洲、美国或者是新西兰那些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啊，他们的生活怎么一团糟了，可是他们却给自己的评分非常的高，他们每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哦 I'm doing great 但是再一聊你会想说啊，真的吗？就是那种感觉，东亚人跟西方人就大家在自我认知上面真的还挺不一样的。东亚人总是会希望对自己要求是更高一点，可能像咱们说的更高更快更强，就是你永远是有不足，你得往前去更努力才可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
嗯，我想到小丁刚刚提到和我们文化有关，我就想到我不知道大家小学会不会每年级期末会有一个评分表，里面有一个自评，还有一个班主任老师评。小时候的我是很想给自己打满分的，但是我会被班主任、家长还有同学多方面提醒说，你给自己打满分是不是你不害羞吗？你不害臊吗？你咋能给自己打满分呢？然后我想要不打五分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4.9吧，然后4.9还不够，4.8，我说那已经差了0.2了，讨价还价讨到一个4左右，不甘不情不愿的交上去。老师呢好像也永远不会给你在这种感受性的评分上打满分的，然后说还有什么有待努力，永远的拿到的都是一个有缺憾的评分系统。我刚刚就想到这个事情，
我特别认同，我也做过那个表，我也是那种小的时候就想给自己打满分的，老师就不会同意，真的是那些就你看到外部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包括我们录下来有的时候也是，就有很多的声音会干扰我们对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判断。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刚才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也想说，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不配得感，就是我老觉得我不配，对吧？有很多不管是在工作能力成就然后这些不配得，但为什么我们接纳赞赏又这么难呢？就是大家会怎么接受赞赏，别人表扬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膈应？
嗯，比如说昨天我和朋友其实做了一场直播，然后我很怕大家骂我胖，结果都是在夸我穿衣服漂亮的，就是那种海量的赞扬袭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失去心智了，我在直播间开始转圈跳舞，双手挥舞乱放，一通完全失去心智的表演之后，我到了暗处想我刚刚在干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承接赞美的状态。
哦，我本人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山呼海啸般的赞美。我觉得我好像比较能 take 那一些比较客观的赞美。我会有的时候提醒自己说，比如说我认为比较可靠或者是我比较信赖的人他们对我的评价，然后在我特别低落或者是迷茫的时候会把这些话拿出来听。就比如说之前一个领导会说我是一个特别会照顾别人感受的人，这种赞美我还是可以很确定的接受他。但也有一些事情总是会有两面的，就是他们欣赏你会照顾别人的情感，会考虑的比较多，但是那个背面就是你付出了更多的情绪价值和劳动来维持这么一个气场的稳定，或者是维持比较好的状态，需要为他付出一些事情的。哎，我真的活得很累。但是我最近有稍微好一点，就是开始上瑜伽课。我想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基本上能做到每周上一节吧，然后老师他其实也不会就是当面奉承你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偶尔流露出一些，就比如说他在那个普拉提床上会给我多加一根弹簧，他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去年的你了，你可以的。或者是上课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体式你能做到比之前更好或者比同班同学更好一点的时候，就是我需要有这种非常切实的赞美我才能安心的接受他。如果是特别无来由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
我有点跟嘉瑞是那种同款，就是必须具体到细节，就是你得对应上，你知道吗？你不能给我一个特别通用版的，那我可能就拿不过来，而且我会远离，你知道吗？第一是找自己信任的人吧，第二一个就是说哪怕可能不太熟的人，但是他当能跟我对应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有什么什么事，哦，那这种的话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可能夸赞我会接受下来，因为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就好像原来我们的 教育也好，老师领导或者就文化吧，我们还是说大家往往，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最后你跟比如说家长老师坦白的时候说，你怎么没夸过我呢从小到大，然后或者你跟特别好的老师就说，哎呀我在求学的时候我就压根没听你夸过我，领导都说我最爱惜的那个才我是不爱夸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一夸你们膨胀了，或者你妈也会跟你说啊，我不能老夸自己的孩子对吧，显得怎么样，但其实我就想说能请你们不要留一手好不好，就是尽多的夸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当中可以习惯这种环境。对，我不知道就是小丁你这边会有一些什么对这个话题的感受吗？
实际上我前两天正好在想这个事儿，因为有一天我隔壁的部门来了一个新同事，他是个新西兰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要客套一下，哎，我说我听说你特别厉害特别棒，其实这种在咱们听来一般就是客气话对吧，但是他当时就是用非常平静和坦然的语气回复我说，是的我知道我很棒，我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然后那一瞬间我想说，哦，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受赞赏。后来那天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说哦，似乎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长辈们并没有去示范给我们一个什么叫做健康的坦然的接受赞扬的方式，所以我们似乎就是在接受赞扬的时候总是有点不好意思，总是会下意识的是客气一下说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可能在下一次我就在我的记忆库里面就多了一个可选项，我就知道说哦，我可以很坦然然后用这种非常健康的方式说哦，是的我知道我很棒谢谢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习得的一种反应的方式吧。
那我觉得说到现在的话，今天其实也想有一个女性的视角，就是说可能在自我反省或者在自我的这种接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因为女性的视角好像是我们的反省会更多一些，或者我们对自己的那种嫌弃挑剔会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大家会有这种发现吗？
这是必然的呀不管是身边比如我亲戚，我自己就觉得我表弟长大的那个环境肯定是比我好很多，不管是家人对他的关注也好啊，或者是做错事的反馈也好啊。
我之前看到那个坠落的审判北大的那个事情，当时我就看到那个男性的教授他在面临虚声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坚持自我，我当时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我的朋友，他说这是我们要学习男人们的地方，他在一个那样的被所有人审视的地方，他说我们女的已经会想跳楼了，就是说错几个字都已经觉得我的天哪，我作为一个主持一个教授我怎么能把词给说错，然后他说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已经显露出一些事情。
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就是有圆圆老师和王庆，然后我们一起聊女性与战争这个话题，然后圆圆老师就说他即使教书这么多年，他每次站在那个讲台上他都会过度的准备，比如说他要一遍一遍 check 他的那个 PPT 有没有做好啊，讲义有没有做好啊，然后他还会觉得紧张。当时底下有一个观众提问，就是说我们女性能不能更 sharp 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怎么样，能不能不是总要被执行一个善良温和什么什么的形象，能不能怎样，然后老师就说确实是因为我们是不习惯拿话筒的人，我们并不是从以前就被赋予了说我们可以平等的讲话，所以在很多很多层面上就是社会对我们的期待都还是那一些贤惠啊善良啊照顾家庭啊和平啊温柔啊，就是这些特质是被赋予我们的，所以每当我们想要做到更强悍或是更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点心虚，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需要通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的那个意识的觉醒才能再往前走一步。
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前两天然后看了一个电影，应该是那个斯嘉丽约翰逊演的那个叫婚姻生活，觉得这个里面有一段对话就让我特别的记忆深刻以至于我截屏了。他是这样子的，他要跟先生离婚，然后他有自己的离婚律师，只要双方都要上庭的，因为他们要争这个抚养权嘛，所以在他离婚律师跟他准备答案的时候就会问的特别特别细，因为他老公是一个戏剧的导演，然后他是一个戏剧的演员嘛，两个人是 做这种职业的。他跟那个离婚对话就细到说，你是一个母亲，你平时会不会喝酒，会喝多少，中午就开始喝吗，然后你什么时候喝一杯，什么时候喝一口，你的频率是多少，那你带孩子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你们平时工作是怎么样的，你的时间精确到小时你会分配给这个孩子是多少。斯嘉丽就听见这些问题之后就会很懵，然后就说，为什么你要这么针对我，说为什么只有我问到这些问题。然后他的离婚律师给出了一个经典的答案， God is father and God didn't show up 就是上帝是个男的，男人是永远不会带娃的。下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你作为一个女性，你永远会被放到一个不同的而且更高的标准之上。当时就觉得听完了这个离婚律师说的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哇，太对了，真的是反映到我自己里面，就是也有那种很怕，而且都是那种细微的错误，就我觉得还不要说我们能犯大错，好像说只要有一点点一个小瑕疵，像小陈说对吧，口齿不瓢，就是感觉读了错别字，好像就在我们心里会需要很久的时间去消化过去，就总觉得是说，哎，为什么我的作品当中对吧，我工作当中总是有这些瑕疵的出现，好像就不能够去宽恕自己。我想问一下小丁，对于那个就是女性，你有一些案例或者你的视角想补充吗？
其实我更多的是吐槽，因为即使在心理咨询行业，这一点也非常的明显。大家可能会发现，其实做心理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其实都是那几位男性的心理学家。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些工作坊或者课程，我们会发现主讲人是一位男性心理学家，但是他的助教可能都是女性。但是我会发现有时候助教讲得更好，因为我最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然后其实就是关于权力，其实女性很多时候是失权的一方，因为当我们处于一个更低的权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力量，我们的声音是非常小的。有个叫女性主义的心理咨询方式，它其实并不是只是讲女性，它更多是讲关于权力的话题。所以我会觉得，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更多的去觉察到一些权力的不平等，然后我们要大声的去说出来，这样子方式，然后并且通过自我赋权的很多的方式，包括我觉得像今天的这场节目，我相信有很多听到的女性应该会得到很多的力量，我觉得是我们有很多是可以做的。
谢谢小丁。我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在我们的自己的生活当中别人的那个视角，就像我刚才说的怎么去看我们永远是有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想说，哎，这到底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观察，还是你一直带着别人的视角和滤镜，你在想别人会怎么评判你。就在这一个的时刻的时候，我就说，哦，我原来自我的审视其实根本不是从我的眼睛里去看，而是我永远是拿了一个第三个不知道谁的滤镜在看着我自己，就那种压力感和压迫感还是蛮强的。
而且是拿着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生活圈子里很少有的一个人的滤镜在看，因为如果是真正的我们的朋友来看我们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其实我的朋友们，如果我是真的是在用别人的眼光，这个别人又是我朋友的眼光，那真是无比幸福的包含着慈爱的目光在看我呀，我会活得非常自在。但通常我们想的那个别人的目光都是不知道谁，我觉得像一个很大的手，未知的人他在捏着我们看着我们，然后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来自哪里。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就是当你一个低权的人或者是失权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需要去迎合更高权力者的目光。有一项研究就说，在一个访谈里面，一个人是更低的权力，另外一个人可能社会地位会更高，就想象比如说嘉瑞，你跟你那个 PUA 你的老板在一起，其实低权的这个人会不断的去做很多微妙的调整，他会更关注对方的情绪，更关注对方的一些就是非语言的表达，会更审慎的去想我应该如何去表达会更好。其实这就是低权力的人会有的一种方式。
我会觉得还是挺奇妙的，自我对自我的这种察觉，以及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所想和行动的过程当中好像有点牵引。哎，那我们接下来不如去聊一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多的去接纳自己和关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小陈、嘉瑞还有小丁，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就是没有那一刻是说，哦，我已经完全了，我们都正在路上，而且我觉得大家还都是有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聊大家是怎么能够开启，或者你们是摸到了哪里，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接纳自己，就觉得，哦，原来这种方式我可以更好的跟自己相处。
那我先来， 我想说，因为我整个人的人格变化从过去到现在变化是非常巨大和震撼我身边的朋友的。总结我的方法论，第一步是先不从我的社会化开始，我是先强行爱上自己的身体开始的。嗯，从之前聊到的去观看自己的身体，到最后我会刻意露出身体，不是那种露体狂啊，朋友们不要误会就仅仅只是穿一些会露出肚皮的衣服以及露肤露比较多的吊带等等，强行的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去摆弄。与此同时收到了我朋友们大量的夸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自己很重要，以及你身边健康关系的反馈很重要，并且我会让自己不要再去找理由去反驳朋友们的夸奖，我先通通都收入囊中，直接跟他们说你的眼光太好太好了。在工作当中我发现，比如说我还是会害怕一个我交上去的东西不够好，我还是会有这种心理，我觉得可能这是人之常情，或许是我还没有到达那一扇门的地步，但是我现在会在交付或者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直接跟对方说我对这个不是很有信心，但是我非常需要你的夸奖，所以你必须先夸奖我，再用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法指出我的不足。如果你没有找到这种方法，我会觉得是你的问题，我会先跟他诉清这件事情。与此同时我会发现大家是非常能接受我这样的坦白的告知的，他们其实也会忐忑给予反馈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表达了需求之后，他们反而会感到很轻松，然后并且会更真诚的跟我沟通。
我是觉得从我相信人和情况是可以改变开始的吧。我觉得年纪小的时候可能总是会陷入一种我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我就是被困在这里，或者是我能改变东西很少，就是那种被限制住的感觉会更多一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现在在文化行业嘛，文化行业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行业，所以你有的时候的改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的。比如说我的专业背景并不是社科，但是因为工作中需要涉及这一些，所以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读相关的书，然后这个东西就不是一朝一夕，它可能是今年比去年好了一些，或者是这段时间比那段时间好了一些，或者是做内容的能力也能看到它的增长。所以在这个相信改变和改变给了一些正反馈的这个路上，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平稳，再加上是不时的用一些比较现成的思想资源来滋养一下自己。最近看可能佛学看的比较多，会产生一种，我总觉得我以前是一个要么太往这边要么太往那边，就是我现在试图在找到一个比较中间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我找没找到，但是我觉得我时时刻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然后也相信我会变得越来越好。
哎，小丁这边呢？小丁这边一方面就是你自己会怎么开始，比如说接纳自己，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也看过很多案例啊，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分享。
嗯，那我就从我自己然后再加上心理咨询的视角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吧。首先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是觉察你内心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因为我相信人在自我厌恶的时候，其实你大脑中会有这种批评声音、自我否定的声音，它很大声，而且很有压倒性，你甚至会相信说他说的就是真的。但是当你觉察到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放慢速度，把你自己调整成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这个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感受还是事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脑中的这些想法，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感受，但它并不是事实。平常大家可以通过练习正念呐，做一些情绪笔记，就是你在此刻记录下你大脑中的想法和你的情绪，还有你的一些行为，还有你的身体的反应。你做这些笔记的时候，你就可以提高自我觉察力。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去试着挑战这些批评的声音。像我们在咨询里面，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方法叫做认知重构，也就是说当你有这些消极想法或者批评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去挑战它，而不是说被它控制。比如说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经常会需要去做课上演示的 presentation， 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啊，我这个 pre 做得太差了，我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人。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问他说是哪些证据去证明说你真的做得很差吗，可能往往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如果你问他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其实你做得还好，他说不定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支持的证据。 这个时候你再问他，你说能不能有什么试着更理性温和的声音替换这个批评的声音呢？比如你可以想说，其实我已经尽力而为了，而且我下一次也许会做得更好，因为我经过了更多的练习。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情绪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但是整个过程我们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练习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培养自我同情心，这个 self compassion 我发现就是在国内好像其实用的不太多，但是我发现在国外似乎大家现在都在做这样的练习，就是有很多自我厌恶或者总是产生不配得感的人，他可能对自己其实有时候没有太强的同情心，但是他们可能在朋友眼里还挺善解人意的。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想象如果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对话？你是会很苛刻的说，对啊，你就是很差劲啊，还是会很温和一点的说，哦，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下一次会做得更好。包括我看到小陈，其实你有抱着你的猫咪，你会想象如果是你的猫咪跟你说，哦，我觉得我好差劲，然后你会怎么样跟他说？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
我会亲他100遍。
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持续的但是小的行动，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每天对自己说一些好话，写几件你做的不错的小事情，这都是你可以采取的步骤，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大家其实还是要警惕一个关于说爱自己的陷阱啊，就打引号的这个陷阱。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一定要爱自己，我一定要变得更健康，但是实际上有自我厌恶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产生很多自责的情绪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因为他可能会做不到或者是半途而废。而且很多社交媒体现在，比如说你随便一刷小红书或者一刷微信等等，上面就说啊，十大爱自己的方法，其实很多在我看来是非常难做到的。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会产生更多的自我苛责，会觉得说啊，天哪，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爱自己，我更差劲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放松一点，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去觉察这种感受。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爱自己的方式都不一样，其实没有所谓标准答案，这个是我想分享的。
对，就是感觉刚才听完小丁那个叫什么自我同情那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啊，我们原来是这么好的人呢，把同情都给了别人，把冷酷都给了自己。活得好拧巴。我自己也想分享，就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们最后说那些什么冒充者综合症啊，或者是这种接纳自己，好像有一个症状就是社交焦虑，就是我会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大量的时间可能会花在幻想别人怎么看我们。比如说我之前我那么去准备我的工作，一遍一遍的提前可能就是彩排去看后面，然后我分享完了之后还希望别人执着的去给我提意见，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是关注于别人怎么看我，我的演讲有没有达到大家预期，我是超预期发挥了还是刚好就觉得哎讲得不错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同时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社交性的一焦虑以及心理的不安稳，就感觉我们好像是一枚硬币，就是正面是敬畏，然后后面是一个羞愧，不知道怎么应该跟自己相处。所以我觉得刚才小丁说完了这个之后，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们现在一说爱自己是不是也有那个标准就来了，然后我们又要在这个爱自己的标准上然后去 PK 一下，对吧？我能赶几里路，就是感觉这一点还是要放下一些。今天聊到后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给我们听众分享一部作品？
想听小丁先分享，因为他总是最后说。
因为我日常在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几乎看的都是一些有的没的，都是看非虚构的作品会比较多。我会就是觉得说，如果大家是对于心理自助这块更感兴趣的话，有一本书叫做伯恩斯新情绪疗法，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练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会经常用到的。有一部电影实际上是前一阵子，因为我知道说大家要我推荐书或者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推荐什么，我就去问了我那些同事和我的做心理工作的朋友们。大家提到说有一些电影，比如说像《伯德小姐》《阳光小美女》，有一本书叫做《走出原生家庭创伤》等等，都很不错。
我分享一个周六刚刚看过的电影，就是《罪恶审判》的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第一部长片，叫《索尔菲雷诺之战》。它其实就是法国的一条街的名字，叫索尔菲雷诺，一部2013年的电影。但是那个背景是萨科齐和奥朗德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第二轮投票的一个很极致激烈的一天发生的一个事情。然后它也是讲一个妈妈的故事，她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2岁，特别特别小。她自己是一个记者， 她要在非常混乱的一天处理她跟孩子，然后跟前夫、现男友，还有跟她的工作和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有点没有办法想象我身处在一个那么混乱的状态之后呢，因为就是巨大的压力，孩子的哭声，然后选举的人潮，就是那些东西向你扑面而来的时候，你生活或者怎么有你的自我，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电影蛮好看的，就推荐大家去看看。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老片，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叫《末路狂花》。我是一个学习电影专业的人，但其实能够真正打动我人格的电影很少。我当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立刻就想开车出去亡命天涯。也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被里面的角色的转换影响，我在外面的言行可能会更加的张狂，的确对我的人性上都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两本书也是我去年年底开始看的，一本是苏珊什么谁谁谁全名我忘了写的《原生家庭》，她是一个女性的心理学家吧，所以她用的笔触非常的温柔包容，我读起来真是如沐春风。看他写的创伤，我会觉得他在疗愈我，而不是我又经历了一次情境的闪回。第二本书是我在看了那本《原生家庭》，了解了我的一些行为模式原来是源自这些地方之后，第二本书是去讲一些方法论的，它叫《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它更多带给我的是一个视角的转变，就是原来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和解。因为之前妮娜还是小丁说过，我们总可能会陷入一种口号的陷阱里面，比方说爱自己或者和解，然后一旦我们做不到，我们女的又开始说我咋连这也做不到啊。这个书名它就给我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庸的平和的态度，不原谅也可以。于是蔓延到后来，我现在的态度就是爱自己，不爱也行。
好，谢谢大家。我觉得就是今天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最近有一本书其实我还是挺想推荐给大家的，叫《日常生活当中的自我呈现》，它是社会学大师欧文·戈夫曼写的那本书。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看了这本书之后自己的连接感特别强，因为我觉得去年2023我好像刷朋友圈和社交媒体的时候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看完这本书我就说哇，那戈夫曼就是这个社会草台班子的创始人，你知道吗？因为他其实是在这本书里面就是首创了一个叫拟剧论，就是他会认为其实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一场社会，就是表演行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社会上都是在表演，而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会有台前的一面，就是我们演出的一面，和我们后面的那一面，就是我们的幕后。所以其实从这本书里吧，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自己那种人性化的自我还有社会化自我之间的那些差异有什么，包括刚才比如说像小丁说的那种权力结构，就是你会随着别人去调整，其实都是他这里面有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你会根据别人的反应然后来调整你自己演戏的方法和戏路，你知道吗？而且每个人都有脸谱的，就是在原来我们会觉得人就应该真诚啊，真诚怎么会有脸谱，但是其实他可能会用一些这样子比较好的呈现方式让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尤其有一些职业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要带脸谱，而最痛的是那些脸谱一问不是你来定制的脸谱，而是已经放在那里，你只需要带上一个你的那个脸谱就可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社会上这么不开心，有一些职业其实它不是你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个职业本身它需要做那个脸谱可能就是不开心的，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多接触一些不管是方法论也好包括这样子也好，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善待自己，然后也看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引起的，而是说有很多外界的因素。所以最后吧，大家可不可以每人送一句话给我们今天这场播客的听众？
好，那我把我自己最爱激励自己厌己症的时候的一句我会反复说的话送给大家。我会想说，我的优点已经很多了，如果连这件事我也做得好的话，对其他人也太不公平了，所以这件事我没做好是相当有理由的，谢谢上帝公平的设计。
我有一句话但可能有点长，就是我最近喜欢爬山，然后我以前会觉得从我家去山的2个小时地铁是障碍，但我现在就觉得不，那就是通向自由的路。
我的话可能就特别的简单，就是一句话，祝大家都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支持支持。
好 好的，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啊。我会觉得听完这期节目怎么说呢，心情舒畅，而且我自己也会觉得，第一是不要用社会上那种标尺把自己生命不断窄化，第二个我就想说咱们自己这辈子不能做的最拿手的一件事情就是否定自己和厌恶自己，我们还得需要有一些别的拿得出手的才艺你知道吗，所以希望真的本期节目的听众就是大家回想起自己的一生都是说我这辈子活得可太棒了，我这辈子活得可太精彩了，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子的人生。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分享一些大家的听感，可以分享你的那些厌己时刻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怎么面对和化解他们的，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吧。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
拜拜
拜拜。